已经说了，能够受持这个般若经呢，就是可以何当如来家业，少龙佛种。般若呢是正化大圣，就是以大乘为这个嘞，对基的，旁通这个声闻缘觉，这是般若的这个嘞，这个所应化的这个范围。那么这里在显示般若殊胜正当之机啊，是大乘，所以能够受持，能够弘扬般若的话呢，那就是何当如来迦叶，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那么在前面已经说到过了，这个三圣，皆依般若，而得解脱了，而成无上菩提呀。所以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所通的，所共通的。但是这里呢进一步在显示的时候，揭示的时候，就是彰显强调般若所证度化之机是大乘，不是小乘。那么这个小乘证我空，这个观五蕴，我所不可得，或者依般若观呢，实相观呢，照见这个诸法呢，因缘如幻呢，我人众生受者不可得，我相不可得，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可得，那么就出离戏论境界了，契入真实了，也是正法性，正入法性，正入真实。那怎么这里又讲声闻乘的人，小乘人会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呢？那么从这个大小乘方便来讲，就有这个嘞差异。如果从证入真实上来讲呢，这个证的空性呢，一物即至佛地，太虚空也好，还是毛孔空也好，这个通达真实的这个层面呢是一样的，不管是大小，可是从身起光慧的殊胜，以及由光慧这个引发的所行方便，那就是有差异的，这个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了，声闻的话呢，这个发出离心，断烦恼，解脱生死，出离三界，所以以自解脱为究竟。那么声闻的行者烦恼断了，就所作一半，那么即使他这个随这个因缘呢来说法，来度化众生，那么他所度化，他所弘扬呢，也只局限在出离生死，所以也劝他人呢发起出离，得少为足，所以方便呢也不是那么广大，就佛法里面讲，这个大乘呢是自他而立，这以利他为主， 小乘的声闻乘呢是为求自利，那么他是不是自私呢？那自私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那我们作为语义上概念上呢，要能够理清楚，不要混淆，不要这个嘞，分不清楚，那么即使到了声闻，从这个发起和追求的角度上来讲呢，超越生死轮回，自利为主，但是不等于世间讲的自私。那自私的话，他要以我执为一，建立我爱，有这样的我系数，所以才会跟其他的友情相对呀，形成自私自利呀，所以这个声闻里面自利呢，它又跟这个世间讲的自私呢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自私又不一样的，就是声闻这个利他，它也是以声闻教法求出离为度化，那么这个利他呢，跟大乘的利他仍然是不同的，了解了这个相应的界限呢，那就不会产生这种误会了，所以这里讲这个能够受持般若，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那么这个是般若秉受，般若受持的正受者。而乐小法者，就是发心啊，求解脱了，断烦恼，出离生死了。声闻见者呢，虽证入般若空，但是这个只求出离生死轮回，那么从方便上来讲呢，还是有限量的，有局限的，所以三界烦恼断了以后，入无余得有余涅槃呢，这个舍身之后入无余涅槃，灰身灭智了，所以这里讲是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而菩萨深通般若光，具广大善巧呢，于一切友情、一切世间做饶益、做利益，所以其广大行的这个当中啊，以般若为道，正度正行的时候，无度无行，就是无众生可度，无菩萨行所行，行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不著着这个出离轮回，了尽生死，不著着这个范围，那么从这个方便上，从善巧上呢，大乘殊胜，声闻成为一呢，就有限量了，有局限了，在于此境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那假如也这个发起广大愿为人解说呢，那么这个就是转小下大了，发大乘心了，行菩萨行了，就是出离声闻之行，这个在一些经论里面呢，这有这个阐述过这个相应的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出发心如果广大，顺着这个去实行去实践，所以很容易呢就符合大乘的行径。那如果是他出发心呢，就是以解脱烦恼、出离生死、超越轮回小乘的目标 为这个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即使他因缘成熟了，就是正见真实，然后再遇大乘行者劝发，但是他的这种发心呢、行的方向的这个习惯呢，会羁绊，会影响。从佛法的究竟上来讲，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讲的嘛，他就是入无余涅槃，也就像这个醉酒的人一样，一样的，他醉了一定的时候他会醒啊。那么这个是怎么醉呢？三昧酒所醉，就是这个衣食相观，入三昧境啊。那么最长的住八万大劫，就住很久的时间呢，才从这个当中出，然后劝发大乘心。所以走的路呢，就是这个迂回的路，就好像建东西一样的，建房子一样的了。他们有规划，这个念头一来，想到就建了，建了以后，结果呢，这不够用，再一扩张呢，那地方就小小的了，那又把它拆了，拆了以后又扩建，所以又浪费了工啊，又浪费了材料啊。如果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完整的设计，那么先依自己现前的这个条件力量先做这一部分，然后再做那一部分，诸多因缘条件都熟了，再整个都把它做出来，那就不会有迂回，减少这个物力的耗损。那么修行观修发愿也是这样的，这要有广大愿的，所以依般若观的时候，发大乘心的观和起声闻小乘观是有差别的，那么从真实实相为一呢，那这个是没有差别的。不管是说一片叶子也好，还是一座高山也好，从空性上观呢，都是不二。入究竟义，入真实义呢，是不二境界。就我们相对细论的是二的相待的这个现象观，有大有小，有此有彼。所以一方便说大小乘差别。一真实讲，一切贤圣同证，声闻如是证，缘觉如是证，菩萨如是证，三圣所通，这是究竟义。那么这里对于说般若，这个直接对应之机呢，结合广大方便来说了，就是唯一为大圣者说，这是根本性真实的一个方向，为发最善乘的说，就是为证无上菩提了，那么这个是显示般若这个呢，独披大圣，那接下来就是显示这个呢，般若经呢，为世所尊，就为世间所尊贵。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自此处，则为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就是这个经典呢，度化因缘是殊胜的。那么这个有经之处， 在在处处，就是不管哪个地方，城市、乡村，这个大的这个道场，小的这个寺庙，这个一般家庭呢，做个佛堂供养，那么有这个般若经卷呢，有这个般若经卷供养弘扬呢，那都是殊胜的，就是在在处处有此经的地方都是殊胜的，世间天然阿修罗所言供养，就是天人修罗等等，大福德的这个众生呢，见到这个般若经卷呢，就心生恭敬，升起恭敬心，那么像天人呢等等这些啊，他是因地当中啊修了福德，感生到天界的，对应来讲呢，就是天人呢天界了，是这个乐报善报大，这人间呢就苦乐参半，但是人间的乐因可以容易成就，你在天上呢，天人呢都好啊，条件都好啊，都在享福啊，那他要谁来帮助啊？他不要谁帮助，不需求你的东西，不稀罕你的东西，所以是乐报多，我们人间的是乐因多，在在处处都有你修福报的地方，都有你发心策发其心的地方，所以从某些角度上来讲呢，是有缺陷有不好，但是从某些角度上来讲呢，这些地方又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就讲呢，这个在人间精进，一天，相当于上面精进是50年还是50小节，就是这个策发因缘强，策发因缘猛力，就像我们平常呢没有任务啊，这个没有追求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做一下没做一下，那如果去到一个地方提了要求，按时间要完成任务，把事情做好，那就夜以继日的这个倍加努力，所以这个事情就做得更好，做得更快，做得更多了，就有效果了，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是要自发意自发心，又自觉，不是靠别人来总提命令啊，背后啊赶着你啊，督促着你啊，就是你能够生念生死变化因缘无常，那得人生宝啊是稀有难得的，知道佛法遇到佛法也是稀有难得的，在这个有生之年呢，有限的时间里面呢，就好好努力，这个文思光修持诵等等，就是自觉自发嘛，你这样策发起心呢，那就会勇猛精进了，这不要靠人提醒了，自己就自愿有这个意愿，升观因缘呢，那如果是离了这样的环境，离了这样的因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个可能呢？那可能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啊，都没有因缘了，那你现在把握了因缘呢，将来他就这个善根增上，这个离呀，究竟的目的就越来越近，那么这里是世间天然阿修罗所用供养，那么有经有弘扬之处，则为寺塔，就是佛的塔了，佛的塔呢是这个纪念佛陀的恩德，这个意念佛陀的这个殊胜，所以就造塔，就有依佛的舍利啊，依佛的遗物啊，或者是依佛所说的这个经卷放到这个里面供养，然后做一个塔，那么就是绕塔礼敬，思念善法，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思念善法，这个念恩念佛的恩，起善心，能够成熟福德因缘，栽培善根， 所以有舍利之处啦，有塔之处啊，是殊胜的，那么这个庙也是，这个地方讲的，有经处就是有塔，这我们纪念舍利啊，是佛有真实功德，那么佛所说法呢，就表示佛法身的常在，佛法身的在于世间，因为我们依教法可以观修啊，乃至于真的真实了，能够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那也就是第一稀有之人，你能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当然是第一稀有之人了，所以这个意义呢，跟有塔是一样的，所以供养经卷呢，跟供养塔是一样的，所以皆因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这个有恭敬心呢，远远的看到这个塔了。就合掌了，问讯了，就生恭敬心了，那么见着这个般若经卷呢，我们也生恭敬心，这比如说要想一想呢，经典里面就像萨陀波伦菩萨求法，禅迪窟菩萨求法，佛的因地当中修菩萨行的时候求法，那这菩萨发大心了，知道真理啊，知道法了，是超胜超过世间所有的事情，依真理依法才能够得之于解脱，其他任何事情都达不到这个目的，那是稀有无比的，是珍贵无比的，所以要恭敬坐礼围绕，这是顶礼啊，那后期的这个传统也形成，比如说拜经典呢，就拜般若经呢，这个念一念又拜一拜，念一念拜一拜啊，就是恭敬坐礼，坐礼围绕。那是佛在世呢，就是这个鞭打右肩，右膝着地，合掌东合掌在心，请佛这个演说般若妙义。那么我们后期那就是依般若经卷。你越有恭敬心、尊重心呢，与法义啊，你就越有这个嘞，摄持、受持的意愿，这样你才会去学。就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心呢，这一天学不会，再一天，再一天学不会，再一天，中间有明了的一日，你没有这样恭敬心、尊重心呢，你就不会重视了，那就学不好，那就是天天在你身边呢，你都是这个视而不见，天天跟你讲呢，你也充耳不闻，所以要有恭敬心。以诸花香，就是种种香花了，若花若香呢，这个撒在散在这个经的周围，就像这个中品的般若经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唐古杰菩萨那里有金字般若。所以就以这个嘞，宝幔，这个嘞，覆张覆在上面，然后周围呢，散种种花，散种种香，来做供养，那么我们供奉般若经卷呢，这些种种行为，主要是起因重行，生珍贵想。难遭遇想，发起这个嘞，去向这个闻解般若的这个意愿，这也是这个为师所尊胜，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诵持般若了，能够卷减这个罪业殊胜。转减罪业殊胜，我们不是讲修行呢，要消业了。你闻持金刚般若，诵持金刚般若，这也可以消业的。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 世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以今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那么讲说了有经之处，皆当供养，皆当礼敬，那么再有呢，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发心呢，这个诵持受持般若经，那么受持般若经若为人亲近，就是为人亲见呢，就为人所这个嘞，损恼啊，轻慢呐、啊，这为人亲见，就为人亲见，世人先是罪业，就是，这个本来我们较量功德了，就是讲呢，这个人七宝布施所造的福德，恒河沙七宝布施造的福德，都比不上受持般若经卷的福德了，那就是不可计数。那么这个前面那个第四番较量的时候呢，就是说三十一日三十，百千万亿劫那么久，以生命恒河沙生命布施，都比不上诵金刚经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这样大的福德，都比不上，那么大的福德都比不上这个受持金刚经的福德，那金刚经的福德多大了？那这样的话，他要受持金刚般若的话，那岂不就是要什么样呢？现前呢，这个视现显现，福德珍贵相，那个比如说这个广大财聚，这个声势显耀，那么种种的这个世间福德相呢，就像讲居士长者，为什么称居士长者了？也就是他在一方呢，这个很有声望，很有影响，多饶财聚，这个大家所这个嘞，称赞，推戴，所以就这个成为长者了，居士啊等等，那么这个修大福德了，你诵经典，可是那么这个人诵经典的时候呢，是显现为什么呀？为人所轻贱，就是被人所欺辱啦、轻慢啦等等啦，多诸障碍，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一，这个受持者本身，过去久远劫以来，我们众生呢，无始以来那么长时间啊，生生灭灭，有种种善业，有种种恶业，那么有的呢，就是恶业重，就宿世恶业重，障碍因缘大，那么因堕恶道，就是要堕到恶道里面去的。就比如说这一生死了以后，由于宿世恶业，再加上今生的业，那即使今生有善业，那么这个力量还不够啊，不够是死了之后呢，堕到恶道里面，那么由于诵持金刚般若，能够消罪除业，这个转变因缘，以今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就是他得了大福德了，消除了障碍啊，假使现前，这个显示因缘有障碍，可是呢，当来善根增长，这个罪业消灭，进一步这个嘞，闻法了，一生一生呢，这个嘞转得更加殊胜，就像这个地藏经里面一样的，这个观木女啊为她的母啊，修福啊，供养阿罗汉呢，就是祈愿她的这个母亲转化因缘，能够消除障碍，消除罪业，那么后来呢，就是从这个恶趣里面出来了，身为他家的一个婢女，那么身为婢女呢，就没有那么好了，而且的话呢，寿命这个嘞不长， 只活到13岁就会死，就会夭折了。那么从我们人间所看来讲呢，就是这个又身为婢女啊，然后又短寿啊，又夭折了，哪里是有福报呢？那是没有福报的。所以这个就进一步发大愿回向，希望这个因缘呢能够增善，能够转化。就发了大愿之后啊，就是这个下一生呢就转身，转身这个天界啊，转身散去，寿年呢长，而不是这样短寿。那么文殊金刚般若，由于这个过去恶业障碍，所以今生呢外显障碍之下，但是这个因缘呢，它就是消业的一个显示，除罪的一个显示，所以过后呢被这个善根呢增长呢，值遇三宝啊，值遇佛法了，因缘殊胜。这修行就是这样的，你不修行的时候还觉得好像还可以的样子，真正一发心要修行呢，好像各种障碍都来了，这个身体啊多病啊，烦恼也起来了，诸多的事情都来了，那个经典论点当中就有讲嘛，就揭示这个当中的内在因缘嘛，就比如说这个出果的圣人，他又见到又得到啊，那么就三恶道的业力因缘，这个时候会现起障碍。那比如说证到第三果的时候呢，这个欲界以下的业力因缘会这个显示，为什么？因为这个功德这个成熟了，再不来人间了，你再不来欲界了，他没机会找你了，说这个时候又抓住机会找你，这为什么有人一发心呢？没有发心之前呢，就是晃晃悠悠的，也有一些安逸，也不是怎么样，策发其心，那还是很好的样子。那甚至于世间有些作恶的人呢，他也过得不错，也过得很舒畅，那么他是一直造下去，罪过一直做下去，最后终究呢，福报就消尽了，那再没有机会了，那么这个发起道义，然后就有这些障碍因缘生呢，那是不是就不好了？就不应该发心了，不应该努力了？不是这样，他发向于正向力量的时候，负向的力量呢，就也会显示出来，就把你带走，把你拉走，让你停下这个脚步，不往前迈了。那么这个时候要坚持，包括修忏呢，修忏法了，这个做观想呢，这个积福的资粮呢，障碍才消除，那么这里诵经典，奉持般若波罗蜜，一样的也会有出现障碍因缘，那你要知道这只是消业的一种显示，那么多恶道是不是更重的罪呢？肯定是更重的罪，那为人所亲见呢，现世受一点损恼苦恼啊，对比那个恶道之苦，那是你小得不得了了，那是就转重罪为轻罪，受轻报，那就是成此般若之力。那么是如果究竟成般若之力呢，那是证入实相呢，显见空现呢，这个得失从缘呢，顺逆不可得了，顺境逆境都得自在呀，那菩萨修菩萨行的时候，为各利王各界身体自觉手足，菩萨没有丝毫的嗔心，观身如幻呢，观法如幻呢，这个人如因缘如幻呢，所以哪有坎，哪有山呢，哪有又人如，觉得这个事情奇耻大辱啊，不能接纳了，这样的这个 内心冲突矛盾呢？没有了，这个依这个真实观呢，如实这个洞察，就像《金观明经》里面讲空验的，就是这个种种因缘呢，六根六尘呢，这个来去因缘，犹如空聚，就好像一个空的聚落一样的，什么都不是这个嘞，实在的在那里存在，那么这个就是更为殊胜了，那么从现象就显现，如是对应智慧观察，那就更为殊胜超越，那么从辗转真善来讲呢，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现世显微啊，清见障碍，那么当来因缘辗转真善，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当得无上菩提。这现前有因缘障碍呀，是暂有的一个显现，未来进一步的这个辗转真善呢，能够究竟通达真实啊，圆满觉悟，那么这个功德呢更为殊胜，所以能够除业，能够消业，那么这说了之后呢，接下来呢，这个要较量功德，那么这个较量功德就是第五番较量了，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此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那么这个地方较量功德了，就是以佛术士所及种种善根所做种种功德来做较量的，那先依这个文义啊，我们基本来了解一下，就是佛了这个自念，意念无量阿僧祇劫，这个实际上无量阿僧祇劫呢，就是第二大阿僧祇劫，那么这里无量呢，就是具体就结束，这个多分啊来讲的话，那就不可计数嘛，三无数劫嘛，一无数劫也无数，二无数劫也无数，三无数劫也无数啊，所以无量阿僧祇劫。那么从这个佛法里面说发大心的修菩萨行的这个广大长漫长的过程来讲呢，长久的过程来讲呢，那就是指第二阿僧祇劫。第二阿僧祇劫呢，就是菩萨已经证到七地，二阿僧祇劫开始呢，就是证到八地了。那么这个时候是无相无功用，入无相境界，就得无生法忍。那么这个就可受菩提记，菩提记就是受无上菩提记啊，就是燃灯佛了，为释迦菩萨受记，那么在受记的时候呢，诸佛所供赞叹呢，所以在燃灯佛前呢，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 这个佛多不多啊？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本来那由他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那么这个大的数字在上面还累积，百千万亿，再想一想这个概念呢，就觉得这个数字啊，简直是太大太大了，没有办法计说，太大的数字了，那简要的讲就是好像，这个无量的佛，无量的诸佛，悉皆供养城市，就是说，这个在受菩提记的这个之前呢，那菩萨是九修九学了，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有的人一发心很猛烈啊，这个希望早早就开悟了，早早就能够完成净土了，早早就成就了，没有那么容易的，修行呢要有发长远心，你说菩萨修行就是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久啊，所以我们今生也说不定，今生才遇到三宝，今生才发心，前生呢可能都还没结缘，那么也有的人是前生结了缘，所以今生呢善根又深厚一点，所以这个前后，这个发心呢都不一样的。那你才发心呢，就期望马上能够成就啊？有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那我们于法于义啊，能够得到正解，真正的领悟了解，那都有一个过程了。理解了了悟了，那个想法了看法了就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个经常熏习佛法的人，那的烦恼要少一点点，不要说开悟了解脱了，没有那么快呀、啊。但是最起码他很多观念转换了之后，这个身心得到一定的调整，得到一定的调和，比没有学要好得多了，但是这个够不够啊？这个不够的，就好像这个人口渴了，你给他一滴水，你说我就给你水喝了，不要再找我了，行不行？他一滴水喝了不解渴了，甚至于你给他一杯水还不够，他有两杯、三杯，三杯水之后他还说不渴了。他有这么的一个量，那么修学成就，乃至于成就无上菩提，要久远修行，这时间不是一天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菩萨九修九行啊，那也包括不仅仅说受菩提记的时候，得知了这么多佛供养城市，不是说问讯礼拜一下就行了。就好像迦叶阿难来侍奉佛一样的，在佛这个周围呀、我比如说为佛涂涂油啊，为佛那个拿袈裟啦，佛有什么事情差使啊，那去往至使命呐、这个通告，这个比丘啊等等呐、这些日常所应需的事情，那这个是供养城市，不只是供养，供养的话。那我们就是比如说供养佛一匹布啊，供养佛这个今天中午吃斋呀、啊、吃饭呐、啊，那就是供养呐、啊，那么城市呢，这佛来了，这个为他这个置办好东西，这个衣服这些东西给他整理好啊，那么过道的之处啊，甩扫清净呐、啊，这个居所啦布置干净呐、啊、整齐啊，这些都属于城市。那比如说学徒跟善知识学法，他就有城市嘛，你像这个像南传的这个《清净道论》里面讲说，这个人他向另外一个师长呢去向另外一个比丘啊，这个去学禅定，学禅观，那么去了的时候呢，本来他那个戒纳要高啊长啊，但是他现在又向他来学了，所以他就反过来。执弟子礼啊，就是把他当老师啊，所以这个时候城市，城市就是比如说帮他端水，这个洗脚，抹这个涂足油等等，这个就是城市的意思啊。那么由城市当中，这个对于求法的事情呢，他有一个恭敬兴趣的心，那不然的话，心里面这个供高心呢，他没有折服啊。 他自己学了没有能够学得了入心，学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就是比较，就会比较，这我也了解了，那这个我好像也知道了，那学了学习的学不了啊，学不下去啊，这共高心就把它挡住了，所以要沉思啊，那沉思，这个不仅仅是说止福田，还有就是说调内心，那么佛九修九学了，在菩萨当中、因地当中呢，与84000000亿供养成事。那供养的话，可能我参加这个法会，封一个红包就走了就行了。那成事的话呢，就不是啊，那就肯定是有一些过程了。那么无空过者，就是一个都不空过。那这个事情上呢，真的是太多了。想一想都是太多了。就像我们照顾人一样的，你照顾帮助一个人呢，那你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你照顾1000个人呢，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里4000万亿，那有他诸佛多少啊，那又做多少事情啊，是菩萨的修啊，是久远的，那么这个福德呢很大，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就是在后末世，后末世这里有一个比较和强调，为什么呢？这后末世离佛法时代越远呢，圣教啊依无常的因缘，它会逐渐逐渐衰微，就是重视佛法学习佛法的人越来越少，能够遇到佛法，能够这个受持佛法传讲佛法，这也会越来越稀少，所以在这个后世，在这个末世，能够出来受持金刚般若，乃至于读诵此金刚般若功德殊胜，你读诵呢，那就是这个经典呢，成于世间，显现于世间，有人闻解，心开意解了，就能够起大利益，就你读诵，都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在。那么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就是比较一下，较量一下，我供养这么多佛的功德，这个没有什么了。没有受持金刚般若的1%，就是百分没有一分，千万亿分乃至算是比喻所不能及，不要说百分呢，如果真正进一步来讲，进一步来说呢，千万亿分都不到，算是比喻所不能及，就是举例子打比方，以数字来做比较，说多少多少多少的这个分之一的功德，其实都是不可以说得尽的，就是对比于后末世受持金刚般若，我这样多的供养成事所修的福德都不及受持功德，不及受持功德的毫末，就好像我们讲九牛一毛啊，一个牛就好多毛了，九条牛一根毛啊，九牛一毛啊，那这是很小很小的数字了，所以这就是反过来这个较量呢，比较啊，赞叹什么？赞叹于后末世受持金刚般若的殊胜，这较量的这个呢功德，不可思议，那么这个跟前面解说了这个般若经的殊胜，般若经的这个重要，这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因为一般若经啊，受持其一啊，可以发最善称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以起大乘菩萨行，实践六度， 修行菩萨所应学的。那下面呢就是这个结烫难思议。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前面较量功德了，是这样的。这里进一步呢，就是称叹此功德难思难议。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这个发善心的善心，净思男净思女啊，这些在后末世佛法呢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乃至于末法时代佛法衰微的时候，受持读诵此经，功德殊胜不可计数。如果我据说，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来说来讲受持金刚般若有多少多少功德的话，我要这样讲的话，有人听了以后啊，心着狂乱，狐疑不信，心里面呢都会发狂呢，会这个扰乱呢，这个怀疑不信，不能够信受。确实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所知道的这个概念角度上来讲呢，你这个诵持一下经典呢，诵持这个文句，这个念呀就念过了，那它有多大的作用呢？竟然佛呢，他在这里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比他这个历劫修行啊，供养百千万亿佛的功德都还要大，这怎么来想？怎么可以说呢？所以想来想去，从这个一般的这个认识态度，世间的这个想象来讲，都觉得不太容易接受，难得接受，想不通，想不过去，那么这里就行，信者狂乱，狐疑不信。那确实啊，供养尘世诸佛，我们没有人不认为这个功德大了。这个功德极大，我们能够遇到一尊佛都不是容易的了，你何况是八百四千万亿那有他诸佛那么多佛，你遇一尊佛，一佛出世啊，如幽昙波花，世间罕遇，一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都只有一个佛度化众生的，而且要有多久多久时间呢？就比如说释迦佛灭度了，将来我们要等弥勒佛出来呢要等多久啊？56亿7千万年，那么久远的时间，56亿啊，不是一年呢，不是一天呢，不是10年100年呢，这我们100年都觉得很长了，1000年都觉得更漫长了，这56亿年呢多长的时间呢，都才见到下一尊佛。那么这么多佛呢，这个功德怎么样去想？想一想，想一想都不可想的样子。那么这个人他只是什么受持读诵金刚般若，他是福德就比这个大，怎么会比这个大呢？那难道只是说为了突出，为了强调一下，所以就这样来说吗？还是说从这个真实的意义上，受持金刚般若确实就是如是的殊胜？那么这个是不是难思难解了？这我们想一想就难思难解了。但如果是依般若空，依真实观来说呢，这个是福顺的，是符合的。你供养百千万亿佛殊胜，殊胜在哪里？因为百千万亿佛 觉悟，觉悟了宇宙生命的真理，为世间眼目，直到迷茫众生呢能够出苦海，那就是他觉悟的真理啊。那没有觉悟真理，没有为众生说法，众生不出苦海呀。所以我们都供佛了，那我们为什么不供天人呢？不供世间外道啊，不供神仙呢？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有殊胜意义。所以世间这个外道等等，这个天池天庙，他也去供，也去是祸福，但是这个福德呢，都不究竟，不彻底，而供养这个佛了，成是佛了，功德大，那是依佛的法性生。而金刚般若呢，就是为我们众生呢开示法性生之意，开示佛之所证，从智慧心所展开的，从智慧心所显示的。那文持这个意呢，那就是见法了，就是见佛了，就是见真理了，那么不就是直接心跟佛相应了，与佛相通啊，那就是殊胜于我们成世诸佛的功德。那佛出世的目的也是为了众生能够怎么样见法见真理的解脱，这个供养当中呢，法供养最，这法供养是第一供养，就是你能够按照佛讲的佛教导的去这个秉持观修，然后呢正道，那是佛最欢喜的事情。不是说你外向上供养了他一下，诚实了他一下，仪轨形式上走了一下，佛就欢喜了，这个只是接种因缘，那佛肯定也欢喜了，但是究竟的欢喜呢，就是能够见到众生依佛法真理得到觉悟，那就完成了佛要度化众生的愿呢，符合于佛利益众生的本愿呢，所以难思难易，那么受持这个金刚般若乃至于读诵，它是一种最起码是具足启发因缘，有启发因缘能够进一步升起智慧观察观照，那如果升起智慧观察观照呢，通达真实的话，这个福德不可计量，在说到无助，说到菩萨行的这个较量的时候，就举虚空为例，东方虚空可不可以思量，南方虚空、西方北方虚空可不可以思量，都不可以思量，那么菩萨的无相布施、不住相布施所得的福德就像虚空一样的不可思量，那么能升起这样的功德怎么升起的，就是闻说般若嘛，那依无相来布施，依无相来观嘛，他不契入无相怎么能够这个做无相布施呢，做不了这个无相布施呢，生不起这样的般若妙行呢，那么受持这个读诵，受持读诵这个金刚般若的功德了，殊胜，远远超过这个供养成事于佛，所以要这个依佛所说了，接受，领纳，佛说法，佛之所说都是真实之语，诚实的话，没有加什么的，没有掺什么的，事实就是如此的，所以不应当犹豫疑惑，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就是 这个经呢是不可思议的经，依这个经升起信心，依信心而行，所得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经义不可思议，那是这个内容呢殊胜，果报不可思议呢，那是功德殊胜，这是所起的作用，所引发的作用殊胜，内容不可思议，内容殊胜呢就是直视般若理，皆是诸法实相，超越我们这个愚夫众生的颠倒梦想、颠倒妄见，超越这些种种颠倒妄见，众生种种的理论、种种的这些边界的建立啊，都不能够突破相待的观察，直接显示证入生命的真实、宇宙的真实，被这些所间隔了、所迷茫了，造成种种的困扰，取相着相，为相所缚，就是被这些种种相呢捆住了嘛，取相分别了，落在生死流里面，所以这个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你能够如是受持、如是秉行，入实相观、入不二境界，那么所做一切行呢都是以智慧为引导的，那么成为殊胜方便，引发的果报大、功德大，果报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是较量之后啊，这个赞叹结叹，这个金刚般若不可思议，难思难议，那么这个第一部分解说般若道讲完了，就是从这个须菩提呀恭敬白佛了，问这个发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这个问这个因缘合住、缘何相互其心呢，为喜，到这里解说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显示真理，引发殊胜光，契入真实，阐述般若道。般若道就是告诉你要怎么样发心呢，发心了如何来观行呢，观行了以后再契证了，契证真实了，这个见相离相呢，见如来呀，见真实了，所以是皆是实相，显示般若空，显示般若道，这是第一重，从发心到降伏，然后到去证。那么下面开始呢是这个经的第二大段，第二部分，那就是皆是般若道，这已经如实的解释这个般若义了，然后呢这个升起了般若观了，对应于种种现象、种种境界，就是如理作义，依如理观，那么在解释般若道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层面了，就我们这个众生呢解脱不解脱了，颠倒不颠倒啊，要看什么，就是见闻觉知啊，种种这些境界当中对于境界知了的反应，这一刹那之间，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心里面有一个反应，有了反应就是摄入这个关系产生变化了嘛，就好像你看到这个东西一看 马上眉头就皱起来了，啊，这你一看马上那个脸呢就笑开来了，那就是你的不同反应，那么对于可称的厌倦的事情呢，那这个眉毛皱起来了，有点嗔心来了，那么看到这个很顺眼呐，赏心悦目啊，这个脸就笑起来了，灿烂起来了，那它就是一种训的一个反应。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这个通达真实意，通达究竟意上来讲呢，那么这个所取的若嗔恨、若这个喜悦等等之境，都是因缘如幻的，当下现起，当下的呈现，毕竟空寂，了无可得，就像一虚空所显现的物象一样的，物象纷繁，变化周流，但是虚空无碍，虚空不动，虚空不异，就是如此，就我们看此相，看彼相，看这个世界，看那个世界，层层叉叉世界，依实相观来讲呢，依这个离系论的境界真实所显呢，观无所得，那么这个是依般若观照，如理作意，如理观察，那我们得失高下，都只有一个相待取着之后，才可建立的评判。那么依真实所观呢，心无分别，离诸系论，如实正观，知道其相对现象，知道其不可著着，本来就是这个变化不实嘛，怎么能够著着呢？你著着到哪里？你想停留在哪里？就像我们人的意思啊，这一下搬家到这个地方，那一下又搬家换了一个地方，就觉得这个是家，觉得那个是家，特别是现代生活变动性更大了，那你搬完之后，你再看以前那个地方，那是不是你的家？那不是啊。但是以前你住那里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是你的家，你现在换一个地方又觉得这个地方是你的家了，这我们颠倒众生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走一步，落一个陷阱，再走一步还落一个陷阱，这个就是非理作意思维陷阱，把我们自己给捆绑起来了，就好像那个茧吐那个丝，吐出来之后把自己全部都裹起来了，我们这妄想的丝啊就把自己裹起来了，看也看不远了，看也看不真了，越看越迷糊了，那么这个揭示般若道的时候，就是展开由发心以后进一步如实的观修，乃至于气证，气证真实，那么随着真实的气证之后起般若妙行，随相应种种境界，依无漏慧，依真实观来做观察，以及在这些事行当中，尽次成熟菩提之量，乃至于证得无上菩提，那就是圆满成佛了，所以这个第二分开始，第二大部分开始就是揭示方便道，前面一大部分呢是揭示般若道，也就是揭示实相，揭示般若空，你证入实相，证入实相做什么？证入实相，这个证起殊胜之行，下面又这个须菩提起来请问，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在前面呢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至，应云何降伏其心，这里是不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好像文句上很接近，很类近，没有什么大变化，都是这样问呢。前面是就问了发了多了三藐三菩提心呢，如何住啊，如何降伏啊。那么在解说的时候呢，是先解说降伏，然后呢再解说住，再解说住。跟这里所请问，那有的这个流通本呢它文具完全一模一样，那么有的地方呢它经过古代这个翻译的这些经典印刷的这个版本做校试呢，做校对呢，就是前后问有一点点的差异。什么差异呢，就是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第一问的时候是问这个因缘何住，这个因缘何住，缘何降伏其心，就是这个因呢在前面，来说降伏，来说住。那么这里呢后面呢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云呢在后面，在前面，这个因呢在后面，有这个少许的差异。那么实质上呢这里是两重的，一重对于发起广大菩提心的人来讲，如何修行降伏心呢？那降伏心主要是指什么？就是指降伏烦恼嘛。就如何降伏烦恼啊？调伏心呢？那么因缘何住呢？就是你这个菩萨所行啊，菩萨所住啊，是如何住呢？后面这个剖析当中呢，揭示当中呢，固然说了，这个不住。不住而住，住而非住，就是你一不住岂如时光，因为一切不住嘛，一切都不可住嘛，那么才能够这个起菩萨所行，起菩萨所住。住而不住呢，取着住下呢，就是堕入细论的境界里面，堕入这个呢正论当中，这个烦恼扰动，心不可安住，就住而不住啊，不住而住啊，在后面在具体揭示的时候就讲了，那么也对应回应到初开始须菩提之所问，对应到须菩提这个问题了，那么发起了心，因缘何住，因何降伏其心，那么个因，应当的意思，就如何行的意思，就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的，他到德云比丘，到婆须弥多淫女，到某某王那里、三种那里，他都是说，这个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要学菩萨行呢，要修菩萨行，怎么样学，怎么样修，才算是菩萨。所以各路菩萨，各行各业的菩萨都告诉他的修行法门，修行门径，那么善财童子呢，经过一番的参历，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呢，所以这个受到多种启发，各个不同的角度，修菩萨行，那么这个是菩萨应当所行啊，应当所修。那么是初发起 这个引到转发，那么就是要通达般若。从这里的这个书圣来讲呢，那是通达般若。那么既已通达般若之后，云何应住，云何相不起其心，就是这个什么样的是菩萨所住，什么样的可以说是菩萨所福，菩萨所降伏，就是文具上呢这个有点不一样，那就是显现揭示证入真实，依种种行具智慧观察，具善观察。那么从问的角度上来讲，就是问怎么样的安住，如何样的安住，如何样的这个呢降伏，就是起怎么样的这个殊胜方便，这个就是这个明菩萨了，这个身起方便起，下面就开始谈述。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那么这个地方所答呢，跟前面也有这个相近。前面是佛怎么答呢？就前面第一重问的时候啊，佛就答了，这个菩萨怎么样来这个降伏心呢？就是这个胎老师化一切众生呢，去度化，度化的话呢，这个以无余涅槃来度化呢，那么这个没有众生可灭度的，没有众生可灭度的，那就度化胎老师化一切众生，没有众生可灭度的，这个菩萨是要依真实来观，离四相来这个修，不会在度众生里面升起度众生之念，这个是菩萨的修，菩萨的观，所以不能落入外形形式上来看菩萨的这个修行，就我们形式上来看呢，菩萨发心呢，利他了，那么布施爱与利行种种去摄受众生，为众生说法，我们觉得这个是菩萨度化众生的，那么依般若会，依真实观，菩萨正行利他，这个种种饶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是不住相的，是离相观的，这个种种之相呢，从本以来，就是从无始以来，乃至于今，乃至于现在所显示，都是这个无有真实，幻化生灭，非有体性。所以正度生的时候，无众生可度；正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无住无着，有住有着，相待的这个取着的话呢，那就有众生可度。 有众生可度，有佛道可成，那么在前面问降菩的时候，这个为说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有这个从身心住心呢，先就说了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当生如是心。前面呢是如是降伏其心，就是怎么样降伏其心，依这个观的对象而说的，就是泰罗斯化一切有情呢，就度化了观这个镜像来说的。那么这里所显所示呢，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呢，他的心行，从心行，那么我们怎么去降伏心呢？那么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对象境界来说的，这个二者呢，有这个不一样了，有不一样了，那么这里是进一步的升起方便，前面是初起观察的气入，所以这怎么样的心呢？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就是我呢要利益众生呢，令众生由此岸到彼岸证入涅槃，那么这种种证入涅槃的一切有情一切众生呢，无一众生可得，无有一众生实涅度，要起这样的心。那么从前面在说降伏的时候呢，就是直接呢对应于事情来说，我要灭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灭度，那么这里反过来不仅仅事行，从这个观行者本身也是包括在内了，所以当生如是心，就是生这样的心，就是做这样的观，不仅仅是事行上的处理，同时也是心行上的反观反照，就是照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了，这个都是空幻的，所以我这个观这种种空幻的，那我就是这个呢证入了，我已经是无所得了，体证到无相境界了，那么体证到无相境界，从其因缘本身来讲呢，还是心识作用展开观照，起这样的了解洞察。那么心识本身是如何？心识本身也是随闻熏因缘起相应智慧师责，起了这样的师责，有这样的师责，有这样的观察，成熟的话才离除戏论。那么真正离除戏论的时候，这个对应所起的观察本身心机，它也算是一个事情，也是一个被观察对象，那么只是一个反观呢，就好像我们经历的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很紧张，或者那个事情当时候很开心很欢喜，好，现在回忆的时候是怎么样？回忆的时候就是那个事情很欢喜，然后产生了欢喜的心理活动，产生了紧张的心理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两重都是你的观察内容了，欢喜的事情是你观察的内容，欢喜的心也是你的观察的内容， 就是第二次第二重的反观，不在这个上面呢做停留。那么这里呢，当生如是心啊，就是我要生如是心。所以正观的时候呢，观的本身就是因缘，观的本身就是不可得，观的本身就是如幻化相，起相待用，起相待这个转，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非菩萨，就是正修真实观呢，去入真实了，菩萨，离四相细论，离我人众生寿者四相细论，这还堕在这个当中呢，那就是取相实有，不离于颠倒戏论之见，就是我们以无始以来都是如此习惯了，跟佛说的智慧境界了是不相应的了，那么一转弯就转到这个曲折当中了，所以就和须菩提实无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那么前面当生如是心，这个揭示当中呢就常显了，就表示了发心如是，如是发心呢，前面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缘合住，缘合降伏其心呢，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因如是降伏，就是重在这个呢降伏上，就是你这样降伏其心，怎么降伏？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实无众生可度，这就降伏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要生这样的心，就是前面降伏安住已经如是安住如是降伏了，那么这里呢就是如是的身心，就是对于你智慧心行升起的本身依无相观来呈现，依无相观来显示，虽然这里不是像前面讲的某一概念，比如说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然后就对所引述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的这个四个概念也做一个破除，没有这样，前面那样的话是随说随浅，说到什么，所说所示的内容，依真实观也破除，不起成流，不成流。不落入不停留这些所引的概念里面，虽然这里个地方呢它不是像前面那样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直接就一如实观来显示，你就要生这样的心，就起这样的观，空不爱有，真入无相，不是抹杀割裂兵器诸相的这个显示，相待事情的种种作用和成败，就成这样事情成那样的事情，这个是在观空呢，在正无相上来讲呢，是不否定不抹杀的，而正是如实的观了空，了然无碍，那么就是生如是心。有的人也有疑惑了，就佛法里面讲这个金刚经里面这样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已经无所住了，心还怎么生呢？他就是看到无住啊，色声香味触法都不住了，就以为是相应的现象，相对种种的显示，相对种种的作用， 也不要了，也不起了。所以对于这个接下来所说的而生其心，这个生字这个显示相应的心形这个作以否定，认为这二者是矛盾的，其实呢不矛盾，正是无如珠如是的真实观察了，我不住这个六尘境界了，所以转迷为悟，转戏论颠倒为真实洞察。所以这个生起心呢，相对这个心行这个显示如实无助，不堕戏论的这个当中，不堕颠正的这个颠倒当中，是正相符合而不相违的，跟我们概念里面没有真正理解的时候那种打同二结分成两半的想法完完全全不一样。这我们不如实的了解般若意不能够真正懂这个无相的时候，很容易就停留在前面停留在我们过去的这些错误概念当中来想，说无相就否定现象，说现象就执着存在的现象，这怎么能够通达呢？不能够通达，所以这个总是这个偏到左就偏到右啊，这个起起落落的这个扰动，那么这里进一步说的时候就跟前面有所不一样，有所不同，就是对于心行本身意义无相真实观同样的动产那么这里呢所以就合了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没有法，没有一法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个没有一法并不是说你这个创发菩提心呢思维其意然后就发起四说菩提心呢这个不又修了不又发了，你发不起来嘛，无有一法无有实有无实有法嘛，那么还有呢，你发了四说菩提心还要修无相观，这个时候呢才发起圣意菩提心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真实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到了这里呢怎么会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那么这个种种发法种种方法这个相对的这个气入这个岂不是这个不要了，这里讲实无有法呢就是如实地审地观呢，不是随众生戏论那样颠倒那样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法是有体的这个有相应的决定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这样的一个了我们讲般若讲四说发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嘞指引需要这样的引导方法和观察方法，这个是确然的那么这个引导方法观察方法是不是就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四说心发圣意心不确定，你要能够如其意而闻，如其意而思，如其意而观，而且又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你也发不起啊，怎么能够发得起呢？所以发心相待的所写，所以哪一法是哪一法又不是，是从这个实体有 实体见的角度上展开观察来破除，并不是说这个教授发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就不用教授了，反正都没有一法可以发嘛，实无有法发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那么讲无相讲那么多，皆是般若经卷那么多，一切相发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也不用讲了嘛，但是还是要讲的。不管是世俗的引导，出世间的究竟引导，概念相应的建立还是要建立，没有过河需要舟行，过了河不需要舟行，那么这个过河的舟行是相待的作用，舟行离开相待的另一个作用不能定名为过河的舟行，那定名不了啊，如果都是陆地或者修了一座桥，你这个船成了无用之物，但是没有修桥又有一条河没有通的路，必须要这个桥梁，那既必须要的呢，就像我们吃饭你要拿个碗盛的，你不能拿个手捧的，端着碗然后吃完饭，吃完饭以后碗又洗了又放回去了，你不要说把碗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现象抹杀相待，抹杀观修的方便，而是说这个发心之法相待因缘非实有，所以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所以经典当中啊，这些文句啊，要如实的去思维观察，不能落在文艺的表面，落在文艺的表面呢，死于句下，所以对这些文句又是有一种相取，着在这个相当中，那就会产生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方法。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那么这个还是援引佛燃灯佛受记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经典当中呢好几处都援引，包括教练功德的时候都引嘛，就是燃灯佛受记的时候，对于这个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供养城市啊，都有援引的，就引这个事，举这个事情来说，这个佛在燃灯佛受记，那是阿僧祇劫以后决定将来成佛，那么这里就是问，有没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前面是讲呢，讲这个要如是发心的时候，讲所以者和理由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理由的时候，讲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心修行然后就成就正果，那么从发心的角度上来讲呢，是初期，真实契入，那么这里受记的时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是究竟成果，那么观察发起是如此，那么观察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一样呢，是不是就又不同了，因为究竟所证呢圆满了，那应该说是佛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吧，当然呢前面在解说揭示般若道的时候就已经讲了，这个须菩提通达般若意，通达真实意来讲呢，佛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定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定法可说， 在前面揭示的时候已经阐述过了，已经讲过了，不能从这个现代概念对于这个词，对于这个文艺教条式的去这个生搬硬套式的去这个了解，就过去讲定法跟现在定法都不一样了，这个已经有解说过了，不再解说，那么这里是再举佛证菩提这个受菩提记来说，那么实质上这个说明这进一步的一个阐述就是这个联系前面更确定的更清楚明了的来做这个呢解说了，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欲燃灯佛所，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先我们依这个文句这个直接的解说一下，就是不这样呢，佛啊，世尊呢，这个如我对于佛所说的义理，对于佛所说的道理，这个正确的一个领悟理解的话，佛在燃灯佛所，就是佛在燃灯佛那里，就是菩萨了，当时修行了，用500这个金呢换了5朵金色莲花嘛，然后放在地上供养佛了，这个地方有水呀，他就把他头发布在地上，让佛从这个他的头发走过去，那佛就观察他的这个成熟因缘呢，受记他将来到娑婆世界成佛，就释迦菩萨了，由此受菩提记，就是观他这个这个修正呢，资粮呢，精致成熟啊，就决定如此，就受菩提记，这个佛当受受菩提记，就是说你某生某世将来会因缘成熟，出现世间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了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度化时间多少啊，度化因缘多少啊，众生多少啊，这受菩提记嘛，然后这个国土如何呢，那这个是比较详尽的受记，如果大概性受记呢，粗分性的受记呢，那就是讲比如说某个阿拉汉他是某世将来是做佛，或者这500阿罗汉，这500比丘尼将来多少生多少世会怎么样，那么就是略说了，那详细的说呢，就说了国土人民弘法的时间，教起因缘，这个说的就是很详尽了，这种受记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个受记当中也是会讲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某生某世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法利益众生，所以这里就在解说的时候，解说前面有没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相对的观上来讲呢，那就是他的智慧成熟了，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才说菩提记啊，而这里讲如我解佛所说意呢，是依实相依真实观，依般若空观依究竟真实观，佛于燃灯佛所呢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如果有法呢佛就不受菩提记，无法无相佛才受记释迦菩萨将来成佛，他真的变功德了，所以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受记，之所以受记，佛正的无所得了，在那个时候菩萨问的时候， 八地菩萨的话呢，就是悉乐灭尽了，这个如实正观呢，镜像所显呢，于相离相，一切相无相，一切相不可得，一切相因缘幻化，就这样的，那我们众生悉论颠倒，见桌子就是桌子相，见人就是人相，见树就是树相，见好就是好相，见坏就是坏相，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呢，自己就是纷纷扰扰，这个心里面呢缠绕不已，就像一般讲的一样，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事，就庸人自扰，别人那里可能圣者那里可能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做停留，会被这个事情捆绑的，没有一样呢，清净自在所以，但是在这个戏论众生边呢，戏论众生这里呢，那不行了，不得了了，这也是个大事情，那一个是是个大事情，不得了了，所以就被这个境界猛分呢吹动了，就好像你在地上走，你能够走是因为这个地上有摩擦力，地上如果没有摩擦力你怎么走，比如说你走到某个地方，那个地上呢涂了很多油光溜溜的呢，你站也站不稳，一走就滑倒了，一走就滑倒了，寸步难行，一动一步都倍加辛苦，你移动不了，为什么？这地太滑了，像冬天结冰的地，这个气候啊，天寒地冻啊，车子也开不了啊，车子一开自己就滚出去了，能开也开不了啊，这为什么众生烦恼啊，就是著着境界，不如实观，不如实了解相待现象，这个因缘的展开，作用的升起，变化的这个一波一浪的这个相续，这不如实这些了解，所以乃至于这个菩萨不住功德，不住菩萨相，尽是福德真的。所以乃至于成佛还三类分身呢，菩萨不住相，佛不住相，菩萨不住菩萨相，佛不住佛相，那么说功德说成熟是依证入真实，依了戏论，相待于种种现象浅黄消除，在这些现象上事情上存留的痕迹，就是过去习惯，过去习惯，过去习惯取着诸相，随相分别，依相而转，所以这个反应就是一种颠倒的反应。依真实观呢，根本上究竟上来讲，能够通达无相，但是事相上发生现起的时候，这个有相的细论惯性。他勃然而兴，油然而发，那么随真实观呢又把它这个消遣了，因为遣除了，到了一定成熟阶段的时候不用遣除，这个逆反反向的持有之的这个习惯呢，这也不生了，那这个是受菩提记了。所以真正受菩提气就是菩萨如实通达无相，如实通达无法可得。那你这个时候说他受菩提气是某一法某一法来受，就像我们世间好像得到了一个什么奥秘，得到了一个什么秘诀，所以就是把这个位置传给他，让他来承担，那佛法里面呢不是有这样一个秘诀什么的，然后他就继菩萨位继佛位了，成为了这个菩萨这个成佛的一个受记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依真实观呢如实所显的话，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就进一步解说 这是须菩提回答的解说。这后面呢，接下来是佛的应可。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些。